参究自我是什么意思？具体怎么练习？小我其实不是一个实体，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觉。你去找它，它就消失了。可是很多人听完会问，那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知道它不是真的，然后呢？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可以让这个错觉真的消融？有的，拉玛那尊者一生只主动推荐了一个方法，就是参究自我。可是参究这个词本身就让很多人搞糊涂了。有人把它当成一种哲学思辨，有人把它当成一种冥想技巧，有人把它当成一句需要不停默念的咒语。这些理解都偏了。今天我们就好好把这件事聊清楚，因为搞懂了这个词，整条修行的路会变得非常明确。先回到最原本的语言，在梵文里面，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探寻或者调查，听起来没什么问题，对吧？可是尊者给了他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，一个非常直接的灵性意义。尊者非常明确地说，参究绝对不是思考，不是分析，不是推理，也不是反省。为什么不能是思考呢？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坐下来用头脑去想，我到底是谁？啊，我不是身体，不是念头，不是情绪，所以我应该是纯粹的觉知。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，对吗？可是你仔细看，这整个过程里面，那个正在分析的你，从头到尾都舒舒服地待在那里。小我完全没有受到威胁。其实他还挺享受这场智力游戏的呢。尊者打过一个比方，想靠着保留心智来超越心智，就像让小偷假扮成警察去抓自己一样。小偷会很配合地到处找贼，演得有模有样，可是他永远不可能逮到自己啊。所以思考和反省完全不是参究，思考是心智的活动，它只会喂养小我，让小我越来越强壮。而真正的参究恰恰相反，是让小我失去立足点。那参究到底是什么呢？尊者的弟子沙度翁姆给了一个我觉得最清楚的定义。他说，参究就是对我的注意，就这么简单。他进一步解释，在梵文里面，真我跟我其实是同一个字根。所以，参究自我，也就是参究我，也就是对我的注意。不是对任何外在事物的注意，不是对任何内在念头的注意，而是纯粹的、专一的，把注意力放在第一人称的我上面。他还特别强调，参究不是去找体内的某种光芒或能量，也不是去追求什么特殊的体验，它是一种静止。你不是在做什么，你是在停下来，然后看。你回想一下平常的注意力是怎么运作的。从早到晚，你的注意力像一道光束，永远往外打。打在这个人身上，打在那件事上面，打在这个念头上面。你看着、听着、想着、担心着，从来没有休息过。可是这道光束也从来没有回过头，照向那个正在看的人本身。参究就是把这道光束转过来，不是去照亮任何东西，而是去照亮那个正在照亮的主体本身。好，那我们来聊聊我念这个东西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每天脑袋里那些飞来飞去的念头？我想吃饭，我觉得生气，我今天好累。每一个念头都必须依附着一个我才能存在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如果没有这个我，那些念头根本就生不起来。尊者用了一个比喻，他把我念比成串念珠的那条线，而其他形形色色的念头就像被串在线上的珠子。 没有这根线，珠子全部散落一地，根本串不成一串。他还用了另一个比喻，把我念比成一棵树的树根，而其他念头是枝叶。你不需要一片一片叶子去摘，那永远摘不完。你只需要把根砍断，所有枝叶自然就全部消失了。所以参究的时候，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我念，它是一切念头的根。而参究的本质就是把注意力从那些枝枝叶叶上面收回来，直接对准这个根。好，那具体怎么练习呢？让我们一起走一次。你可以坐着，也可以站着，躺着也行。尊者说过，真正的姿势是心安住在真我之中，外在的形式无关紧要，不用勉强盘腿，舒服就好。安静下来之后，念头一定会来。你会想起今天没做完的事情，想起某个人说过的话，或者突然觉得鼻子痒，这都正常。尊者教的方法非常简单。当心智向外跑，各种杂念升起的时候，你不用去跟这些念头打架，也不用费力压抑他们。你只要在心里反问，这些念头是对谁生气的呢？答案很直接，就是对我。就在这个对我出现的瞬间，你紧接着探问，那么，我是谁呢？这样一问，你的注意力瞬间就从外面那些纷扰的念头上抽离，反转回来，指向那个产生念头的源头。当你的心智转回它的源头时，刚刚那些烦人的念头就自动沉息了。不是你压制了它们，是你把它们赖以生存的根基抽掉了。就这样，念头来了，对谁来的？对我，我是谁？注意力回到源头，念头沉息。尊者在《我是谁》里面教的，就是这个流程。尊者说过，顺着我念的线索来参究自我，就像一只狗凭着气味追踪主人一样。狗不会去管主人今天穿什么衣服，有多高重，它只会紧紧跟着那股专属的气味。我们练习参究也是一样，不用管脑袋里冒出什么画面和情绪，只需要紧紧咬住那份最纯粹的我在的意识，顺着这个我，往内追溯，它究竟从哪里升起。当你寻找我的源头时，这个虚假的我就会自动消融。不过这里有两个初学者很容易掉进去的坑，需要特别留意。第一个，把我是谁当咒语在念。尊者纠正过这一点。他说，我是谁，不是一个空洞的公式。如果它只是一个心智的提问，它将没有多大价值。问一次就够了，问完之后不要继续问，安静下来，让注意力沉入那个我里面。如果你在心里不停重复我是谁，我是谁，那只是多了一个念头在转，注意力根本没有回到源头。第二个，用大脑分析答案。我不是身体，我不是情绪，所以我是观察者。这种推理听起来很有道理，但正在推理的那个我，从头到尾安安稳稳坐在那里，小我反而更稳了。问了之后，不要想，直接让注意力安静地待在我的意识里面。我是谁，真正的作用，只是一个工具，一个用来把注意力从外面拉回来的工具。当你拉回来之后，重点是安静地待在那份我的意识里，不是用理智去回答什么。如果有答案冒出来呢？比如我是纯粹的觉知，我是无限的意识，那些也只是念头。尊者会说，好，那这些念头是对谁生气的呢？你又被带回我了。这里很微妙，我是谁不是一个需要语言答案的问题，它是一个方向， 一个注意力的方向。你不是在等待一个文字的回复，你是在用这个问题把注意力拉回来，指向那个提问的人本身，然后安静地待在那里。就像你看一朵花一样，你不需要理解花的构造才能看见花吧，你只需要看。参究也是一样，你只需要把注意力带回我的源头，不是在研究什么，只是让注意力回到自己的源头。好，回到实际操作，你拦截念头了，问了我是谁了，然后安静地注意那个我，然后很可能什么都没发生，脑袋一片空白，或者又被念头拉走了。不要气馁，这太正常了，你的心智已经向外跑了几十年，你突然要他掉头回来，他当然会挣扎。沙杜，翁母给了一个很实用的建议，他说不要追求时间长，要追求品质高。你全神贯注五分钟，比心不在焉做一个小时有力量的多。就像按一个磅秤，刚按下去的那一秒力量最大。如果你一直按着不放，手会松，力量越来越弱。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短暂但密集的练习。全力探问几分钟，累了就休息。休息完了，带着全新的力量再来一次。每一次重新按下磅秤，都是最有穿透力的那一下。如果念头真的太多，多到根本静不下来，尊者还给了一个辅助工具，就是观察呼吸。心智和呼吸的关系很紧密，像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。你把注意力放在呼吸的进出上面，心智就会跟着慢下来。不过尊者特别提醒，观察呼吸只是刹车，它让心智暂时安静了，但那只是心智暂停。你一放手，心智又会开始跑。所以，观察呼吸让心智安静之后，要趁这个空档，立刻切换回我是谁的探寻。先刹住车，然后马上转方向。尊者还教过一个最简单的替代方案。曾经有一位忙碌的妈妈跑去跟尊者说，参究自我对我来说太难了，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？尊者跟他说，如果你什么都练习不了，至少在心中不断地对自己默想，我，我。不管你是坐着、站着还是走路，不管你在忙什么，都继续想着它。尊者说，我是真我的名字。你不断想着它，注意力就会被慢慢带回源头。而且啊，参究自我不是只有冥想的时候才能练习。尊者强调的恰恰相反。他说，参究必须在你醒着的所有时间里持续进行。有弟子问尊者，走路和写字的时候也要参究吗？尊者反问他，你的真实本性是什么呢？是走路，是写字，还是在呢？你的真实本性不会因为身体在忙什么就改变。身体走路，我在。身体吃饭，我在。身体继续做他的事情。你只是在内在保持一份对我的注意，不需要停下手边的工作。每天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练习场。等公车的30秒，等红灯的1分钟，洗碗的10分钟，每一个空档都是机会。念头一冒出来，是对谁生气的了？注意力一转，就回到我了。那你可能会想问，参究到底需不需要努力呢？老实说，不同阶段不一样。就像学骑脚踏车，一开始你需要很专心地维持平衡，身体很紧，手也抓得很用力。可是骑久了，平衡变成本能，你不用再想了，身体自己知道该怎么做。尊者自己也说，我在是目标，也是最终的真实。带着努力去抓住它，就是参究。当它变得自发与自然时， 就是正午。不是得到什么新的哦，是那个一直都在的我在，终于不需要刻意去抓了。也就是说，参究跟正悟其实是同一件事，差别只在于有没有努力而已。一开始你需要刻意的把注意力拉回来，一次又一次。可是慢慢的，当这个反转越来越熟练，它就不再是一个你在做的事了，它变成一种你就是的状态。就像呼吸一样，你不需要提醒自己去呼吸，它就自然的发生了。在尊者的教导中，当你不断把注意力转回源头，小我失去了养分而消融，这其实也是最彻底的臣服。很多人以为参究跟臣服是两回事，可是尊者说过，当参究到了深处，两者是同一件事。因为你不再抓着什么不放了，你就是安静地回到源头，让那个虚假的我在源头里自动消融。尊者还说过，我是谁这个探问，就像火葬时搅拌柴堆的那根木棍，你用它把所有的杂念推进火里烧掉，到了最后，连木棍自己也跟着被火吞噬了，连参究本身都不剩。到了那里，不需要问了，不需要反转了，不需要任何努力了。你可能会担心，那剩下的是一片空白吗？不是哦，当探问消失，注意力不再被任何东西拉扯的时候，看的人和被看的融为一体，从来就不是分开的。留下来的是纯粹的、充满清明的存在。所以你看，参究不是一个复杂的技术，不是一套需要多年学习才能掌握的系统，它就是一个方向，一个注意力的方向，从外面转回来，温柔的、坚定的看向那个我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就可以练习了，不需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准备好，不需要先把念头清干净，不需要先变成一个更好的人，你现在就有我在的意识，不是吗？那份意识就是你的入口，安静地安住在那里，你会发现，你要找的一直都在，从未离开过。下一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，试试看，温柔地问自己一句，这是对谁生气的呢？然后安静地待在那里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